龙树菩萨告诉我们的纵观正见，破除断常二边，自由自空。进入这个纵观真正意趣的这部论叫入中论。其实空论云，因缘所生法，若分别正色，复说为无明，必生十二智。说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是什么因缘所生的。像刚才那个是吧，供杯舍饮当中啊，这个都是因缘所生的。因为我们的虚妄分别不了解，以为它是真实的。因为这个不了解以为真实的，这个叫做无明。由于这样的无明啊，对不起，那就辗转的就生引申的无穷无尽的这个生死的轮回。而这个轮回生死总括起来的话呢，由头到尾啊，不错这样的几个叫做十二支。所以我们前面呢，为什么说对这个十二因缘一定要了解，怎么样由于你的无明属于有形，形而色，然后呢怎么样在生死当中转转的流转。现在我们真正要认识的还从这地方破解，换句话说，这里现在呢抓到根本何在啊。好，现在我们了解了，说哦，原来我们了解啊，真正修修佛法的所对治的根本在哪里？是在这个无明萨迦耶见。不，有人在这问，哎，那么为什么佛一开头的时候不说无明萨迦耶见？乃至于比如说平常我们修行的第一步进去的时候啊，小乘大乘都不懂这地方讲解，小乘那些叫五庭心观。那大乘也不先从这地方讲起，为什么原因呢？这个要说一下。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上来，那一步一步上来，这个是什么？已经进入到这个中心问题上去了啊！所以一开头的时候，假定直接讲到那中心问题的话，对我们来说，也可以说了无影响。我举个比喻说，一下就懂了。就是现在我们呢，要想在世间谋生，做任何事情真正了解，比如说现在说电脑啊，绝对不是说啊，你要学电脑一下跑到那个电脑公司跑得去，你简直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情。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比如说南普陀啊，第一次带你来，人家是南普陀如何，我第一次来了以后回去的时候啊，一点印象都没有，不晓得哪一个路到哪一个路，这个里面像个迷宫一样，你一点都没办法，对不对？我们人人都是如此的。世间这么简单的东西，你眼睛瞪得明明白白，还有人带着你看完了，你一点都不知道。所以你一定要有前面的准备。那么念书也是如此，所以绝对不是一口气说啊，跑到那个电脑当中也是什么硬体什么软体，那什么哎，慢慢的来。现在幼稚园大家排排坐吃姑姑开始，然后小学中学怎么上来，就这样。所以在我们非常触摸的烦恼当中的话，哪一天到晚跟着世间在转，你就不可能，就无可能啊进入佛法。所以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啊，叫那个地方啊才是你挺心观，对着你触摸的烦恼渐渐的调柔，一步一步深入，每一个地方都有它别人的次第。所以告诉我们呢，我们修学法一定要了解这个次第。那么然后你进入哪一门进来，从这个地方进来了以后啊，首先要了解它的特征。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麻烦来了。什么麻烦呢？你碰到什么就执着什么，碰到什么执着什么。我们现在不必谈佛法，我们谈进入学校的这个每一个，包括我们自己在里边，我们现在自己忘记掉了，可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到那些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啊，又小一辈的弟妹，乃至于邻居，那个小孩子刚开始进的学校里面的回来，老师讲的，那讲是老师讲的是天经地义，说明什么？这人就是这样，他开始碰到了就执着的不得了啊。我们现在学佛法也是这样，第一个碰到了就是，哦，这个佛讲的就是这样，那别的都错了。实际上呢，他所以讲的也在说明呢，破你的执着，结果偏偏我们呢学了这个东西啊，执着更多啊。这个概念呢，就是随便现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提一下。 所以我们呢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来，所以他一开头的时候的的确确不先说这个，不先说这个原因在此。那么了解了这一点情况之下，由于前面这个次第慢慢的深入啊，我所以在这地方讲它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在，特别的原因在，因为本来像本论当年中国大师造完了以后啊，刚开始对在家人根本不讲，而讲的人他都是有相当条件人，因为这个是修行的次第，然后呢已经的学了，然后呢你所以上不去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你学到了以后慢慢的就步步上去了，就相当于我们念书一样，这不是对一个幼稚园小孩子讲的，而是对那个中学大学这么告诉你，你学会了能够派上用场的，绝对不会是学到哪里知道哪里学到哪里知道哪里。但实际上呢，你对我们现在来说的的确确，因为我们呢已经极大部分人有了这种啊错误的前面的铺出，我们所以啊拿这个完整的教理如理铺出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引导，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为了这样，所以并不是啊照着次第步步修行而来，而是先在知见上面呢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知见，是这个整个的构架基于这个条件而怎么上来的，这个我们要了解啊。所以说如果条件不够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必作戒啊，就是一开始是我们认识我们学的这个方式是这样来，反过来说你如果懂了也不要去执着，那正好去运用它。现在我们呢进一步啊，是问曰：第二，我在具是生死根本，生死则有异类两种根本不应道理。前面告诉我们说人我之法我之都是生死的根本，那么既然生死的根本有两类的话，那么他这个根本不是有两个呀，两个的话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不是错了吗？对呀，二种我这属缘随意，形象无别，故过失。这个两种我这，一个是人我这，一个法我这，这个所知的对象是不同的啊，但是呢形象无别，故无过失。现在实际上什么，就是我去看一样东西，比如说我看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啊叫做人我执，看这个东西啊叫做法我执，是没有错，我看的东西是两样，但是我本身这个形象，就是这个形象本身却是一个，就是我去看，我用眼睛看，看这个叫做窗子，看这个叫做茶杯，这没关系啊。然后呢我看别的还看着又看见另外一个东西，那没有关系，他现在真正的如果说你了解了你所看的这个内容是去掉的，你对这个东西不执着，不执着的真正重要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执着的形象拿掉，对不对，这个形象确实一个，现在我真正目的就是去掉这个形象，所以这没关系。而生死的根本呢就在这，我对前面这个实质不认识产生的这个，所以关于说这个内向，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所讲破除生死并不影响，所以并没过失。越但如此生死根本须大无我慧，你要想断生死的根本呢、啊、一定要通达什么无我，原来你说这个这个东西啊没有，那么你这个执着就没有了，所以啊那是我们执的这个形象，不是所知的对象啊。那么你怎么样才把这个这个形象拿掉呢，你必须要发现你所知的对象没有，你再发现原来啊以前我知的这个心里面呢错的，那么以前这个错的叫无明，现在对的正确的认识叫智慧，所以啊通达无我的这个智慧，是大无我会要与无明我这同一属愿形象相为方能断除。那么这个大无我智慧啊跟无明我这同一个属缘，这个前面讲过了，他说看的对象是一样，然后呢形象相反才能够断除 以前讲过，这里再讲一次。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呢、啊、一个人呢、啊、跑到这样的推你啊，推你，那么现在呢你要挡住他，或者不要让他推过来，推不要让他推过来啊，他推的是推这个，你不让他推过来的话，你也抵挡，还要抵挡这个，同样的对不对？一定同样东西，他来推是推这个，然后你抵挡到那个地方去，这个跟他了不相干呢、啊。记得不记得以前讲的业能不能对治啊？比如说你造的这个业在这个上对治可以啊，我欠你10块钱，然后呢我又还你10块钱没债，然后我欠你10块钱，我还他10块钱，那没用。对不起，虽然对你来的抵消，可是你还是我的债主，他是我的债主，这个没有问题解决。这第一个，不但呢属源呢同一个，而且形象还要相反，对不对？现在呢他推是这样推，然后呢你同样是推的力量，所以啊他反过来抵抗的力量已经确确完全相反，相维持相对，正对着他，那个时候把他挡住了，这是确定我们应该认识的。所以四拜论云，若见经无我，能灭三种有。平常我们在这个境上不认识而执着有我，现在同样在这个境界上面，你了解原来这个东西是没有，确确跟你前面所知的有完全相反，所以一定是啊前面说的心相相违，而且同一宿愿。那个时候啊，哎，我既然没有的，我就是什么萨迦耶见，那个东西是善有的根本。那好了，它的从根本种子去除掉了。释量人云：此与女无为，故非真除故。那释量人前面曾经告诉我们，也是同样的，你要对治，正对治是什么？现在我们说修慈悲啊，修什么？对不起，这个慈悲这个东西啊，跟那个无愚痴无明啊，并不是两个正相对的东西，所以啊，不是真正能够除过失。这个说明什么？现在我们忙着去修行，你修是修了半天，但是呢，对不起，你修的东西它不是正对治。我是欠这个人的债，然后呢，我把那个钱去还着别人去，那不行，那个不行，那个问题不能，还没有解决。是说慈悲虽是无明之对治品，因为我们无明往往是嗔恨什么等等，你有了慈悲，嗔恨是啊拿掉了，那拿掉的是啊无明所升起的自末，不是无明的根本，所以无明的根本不是慈悲所能够正对治的。然非同业宿愿形象相违，故非真能对治，这个道理。发生是缘，若不普彼境，非能普我者。你一定要把这个我之所缘的对象，他所执着的这个东西呀、啊，破除掉才可以。你不能破除了这个，那不行。此说悉大无我慧，破除无明我之所执之境，而断我者。故知生死根本无明我之之正对之，绝为大无我慧。这两句话就说明前面这个道理。
请翻到菩提道次第广论附录572页、那么昨天呢、我们在毗婆舍怒，就是修观法当中，已经讲了两节。第一个是资粮要些什么啊，然后呢资粮当中有了资粮了，来说明怎么去抉择。在抉择的过程当中，先说明现在我们要找的要对治的什么，就是根本这个无明，先认得它。那么在572页上面呢，有一个问题，他昨天已经讲过了，就是这一页的第八行，这一页那个第二段呢，就是说他找到那个生死的根本呢是在我执，所以要把这个我执破掉了以后，那么那生死的根本呢就对治掉了，就彻底的根除掉了，就这样。生死的根本在我执，所以现在这地方看看 这个我这个刀点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呢而且在这地方一定呢这个我无我跟了解我的这个智慧两样东西啊是同一属源，形象恰恰相反啊，那么时候才能够真能对治。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这个上面说慈悲啊，虽是无明之对治品，然非同一属源影形象相违，故非真能对治。换句话说，你真正对治生死根本这个我执是一定是什么？要找到我是什么，然后呢，找到原来没有这个正式的我，所以一定同样在我上面。所以啊，同一属源是源这个我。不过呢，以前错误的，所以啊，找到是有，现在呢，看对了，发现是无，两个恰恰相反，恰恰相反。那么两个抵消掉了，就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无明根本就彻底解除。然后呢这个说慈悲虽是无明之对治品，这个话怎么讲呢？这个由于无明啊，所以我们贪嗔痴等等种种无量无边的烦恼，对不对？这个贪是不是烦恼？是。嗔是不是烦恼？是。痴乃至于慢疑种种，这个都是啊属于无明当中的一个烦恼。那么现在呢，对这个嗔心来说是最佳的正对，只是慈悲啊，所以属于无明当中一部分的对治，而不是针对着无明的根本的这个对治，这个懂不懂啊？平常我们常常说的一概全的错误，哲学上面是为白马非马。我们平常说的啊，我是人，所以人必须是我。那么谈到人的时候，就好像只有我来代表人，你们其他都不算，这个一个错误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明了这个慈悲是由对治慈悲是对治嗔，嗔是由无明而来。没有错，但是嗔不能整个的代表无明，这个是重要的观念啊。所以他说这个慈悲啊也是对治无明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因为啊它属缘的对象不一样，形象也不一样，所以也不是真故无明的正对治。所以在这个地方真正要对治的不是啊慈悲乃至于啊不净乃至于属些什么等等，而一定是无我。既然是这样的话，现在问题来了，他前面为什么不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是无我？那不是从根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前面要说一大堆，然后呢要修慈悲啊，要修什么五听性观，虽然没强调，可是非常强调一定要修慈悲，请问为什么？这是个问题，大家好好的想想看了。我的问题大家了解不了解？好，摆在这里，这是个很重要的观念，大家想想啊，对不对？我们平常总会说，如果你要进除，比如拔草，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根在哪里。是的，现在对着这个无明的根本是无我，它在这个状态之下，像我们刚才说的，要做根本的话，一开头就应该找到那个地方就拔除。他为什么不从那地方拔除，而把他最后才来谈这个问题？前面说了一大堆啊，当然说一大堆有很多了，从五天行观开始啊。那么这个他没有详细说，而在本论当中又立为非常重要的，必定要修慈悲。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先告诉我们先学那个无我的空慧？这个原因啊，这是个问题。那么你们好好的想一下，好吧？好好的想一下，在最后结束之前呢，那个时候啊，如果说大家了解的告诉我，然后呢，我把我所了解的以及你们不懂的地方啊，说出这个原因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所在。今天我们继续下去啊，那么前面呢先找到了这个染污的根本是什么，说这个我知啊，我所知。那现在呢看看这个我这个东西，我属这个东西有没有呢？所以现在我们来寻求啊，无我见。这第一个要到那个无我的正知见，那个正知见得到了以后，然后呢根据这个正知见去修持的话，就能够证得这个空性。换句话说，没有我们所知的，那个时候啊就把那个人我知、法我知啊，是彻底的尽除，那就是圆满的佛果。现在它分成两部分，第一呢，先觉知人我；第二就是法我。尽除二我者升起之次序为从法我者升人我者，这个两种者升起来什么？先有法我者。在这个法我上面，比如说五蕴啊，先执着那个蕴的实在，因为这个蕴有这个实在，所以这个蕴才能够根据这个而建立起这个蕴所假立这个我。然后呢，在这个蕴所假立的这个相上面，不了解它的正是妄执，才升起这个人我执。所以这个升起的次第是这样的。那么修的时候呢，就妙了，这个次第把它倒过来，修无我之次序啊，这因先修人我，次修法无我。修的时候就把它倒过来，为什么呢？说与人法上所知无我，虽我虽无初喜之别，然所修事则与人则易了解，与法上则难知。啊，在修的时候，的确这个无我的原则你不管用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用到人上，用到法上面，这个初喜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对于你所知的这件事情，在人上面容易了知。为什么？因为我们呢一天到晚在人当中，对吧？一天到晚在人当中，所以要想了解很容易。而这个法呢就比较难于了之，对我们又隔了一层，又隔了一层。所以我们真的修的时候啊，就是就眼前的，是吧？平常我们做事情也是一样，跟你讲一个道理啊，就太空当中你说了个半天实在是弄不清楚，那何必要说太空，说地球上，他美国的事情弄不清楚啊，那台北的事情讲不清楚，我台中知道，而这南普的奥运你一目了然，然后像教室里面的，不要讲，你眼睛一瞪就晓得了。同样的道理，现在这个所讲的无我的初喜虽然不同，但是呢对我们自己所知的上面啊是很容易了解啊。因为这样，所以他既然呢所知以及所破初喜没有什么差别，而这个上面又容易了解，所以在容易了解那个上面先修，那这个就容易产生效果。如发我这语言而上不易了解，语音响上这一了解，同样的道理啊。你要你这几种眼睛耳朵上面去看的话，你这个这个比较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但是呢，如果说你呀才在这个所现的那个形象上面，比如说在镜子里面照一照，你觉得那这个没错啊，这个镜子里面所照的不是实在的东西，是假安利的，你这样啊，那么这个是说明的眼前摆明的这个事实摆在这里，让你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所以啊，成立无我之因是以影响等为同语言啊，那么说明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也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特别一个用场，什么？就对生息的道理，拿一个简单容易而相似的来作为说明的方法，让你从这个比喻上面了解。那么这个在人法 上面两样东西是什么呢？譬如说发这个耳朵啊，这个心里往前面叫眼耳。现在我们呢，人我两发上面这个形象怎么样呢？数一下，平常我们说这的这个人我是什么？就在五蕴上面假立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说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把它看成功我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我们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吧，就更容易了解。比如我们眼前讲的那本书或者那张桌子，那个就在你眼前，然后你就晓得啊，这个不叫纸啊，然后那么这个白纸，然后呢上面写的黑字，然后那么人工把它印把它定，那些东西累积起来是没错，于是变成了这本东西。这个东西你给它个名字叫书，你给它一个名叫 book， 那外英国人叫 book， 法国人叫什么我不知道，那都没关系啊。这个名字是什么？我们的安利的，对不对？是假安利的，这样这个很清楚很明白的了解了。就像我们一个实体在镜子前面一照那形象，你晓得啊，原来啊这个实体在镜子上面所显的假显的。那么同样的，在这个五蕴上面，这个色受心理的生理的这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假的上面有一个我，不但眼前而且这么容易了解，对不对？这个很明白很清楚啊。所以评论我们随便看，假定说这个上面不是假安利的话，比如说说这个东西是我，那么照理说这个头发剃掉了你不就完了吗？这个手切掉了你就完了吗？诶，不是哦，说明啊原来不是。你晓得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我？那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晓得我不我，但是呢他也一样的动，一样的这个东西制作，那就是动物。哦，你要拿了一个石头打他，他马上逃走。他每个人呐、啊，每一种友情都有这种执着的力量在，所以这个是很容易了解啊，前面这个道理。那三摩地王经云：如自我想，如是观诸法啊，就像你啊晓得我这个东西啊，你想根据这个再去拿这个去观察诸法，故当先觉着人无我而修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先看那个人我，把我了解了，进一步啊拿我这个道理啊，也看到其他甚其他的比较难知的上头观一切法啊。所以这个地方先从这个上面下手。此虽有兜率，但初修也在观察世事最为其要。修的时候啊有很多办法哦，很多办法，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四样事情照这四个办法去做那最切要。前面这句话注意哦，虽有兜率，所以你真正通达无我是有很多办法，很多办法不一定单单限于这个道。这是这个下面所告诉我们的方法最切要。所以实际上呢，禅宗又是一个方法，除了禅宗还有其他的方法，那都是千真万确的啊。所以我们呢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啊，才不会执着，否则啊各说啊你是你的好，我说我的好啊，这个时候啊就害了，这个、就害了啊。差一点的话，你这里的好，这学你的法门停止在那里，你可以成功啊，小则声闻，好则圆觉。差一点的，你不是停止，然后呢执着的话，毁谤别人的话，自己执着也上不去，毁谤别人反而受害。这样，所以我们在这地方了解了这个以后，你自然而然容易贯通哦，每一个法门有它特别殊胜的地方。那么看看我现在适应用哪一种方法，到那个时候你用这个方法最好。